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20世纪啊，西方兴起了所谓存在主义的浪潮。那一般认为存在主义的起源是丹麦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社会评论家的齐克果。但是事实上，第一位采用了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并且把它用在自我定义上的是法国的哲学家沙特。 因为沙特断定，所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共同基本原则是存在先于本质。那沙特他跟齐克果最大的差别是，齐克果认为存在主义呢是基督徒思想模式的开始。当然，齐克果他是基督徒，他不可能否认神，但是沙特就不一样了，沙特他是否认神。 或者是其他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也就是本质的优先性。沙特他是反对任何人生里面阻力的任何的因素，因为他认为他们会缩小了人自由选择的余地。假如没有这些阻力的话，那么一个人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只有他要选择哪一条路来走。 但是人是自由的，所以即使他在自我欺骗里面，他仍然是会有潜力跟可能性。因此，沙特另外有个著名的名言，就是“他人即地狱”。其实这个这一句话呢，是出自于他所创作的一部戏剧，叫做《闭门》哦。那《闭门》这个故事，他讲到有三个死后的灵魂。第一个呢，就是一位曾经因为逃避责任。 背叛战争死去的这个懦弱的记者加尔森哦，那第二个呢是一名外形十分亮眼漂亮的一个社交名媛，她叫做埃斯特尔，但是呢这个埃斯特尔呢，她却因为跟人私通，然后她还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最后一位呢是一个邮局的女职员，她叫做伊内斯。 那这个伊内斯的角色呢，是一个掌控欲非常强，然后待人很苛刻的一个女同性恋者。那她曾经伤害，很残忍的去伤害她周围的人。所以他们三个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鬼魂嘛，那就先后的被这个侍从啊带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去。那这个房间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镜子。 只有永远亮着的灯光跟三张沙发。起先，他们三个人都以为他们会遭受到严厉的这什么火刑啊，或者是虐待他们身体的这些酷刑哦。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真正的惩罚就是你必须永远跟这些人一起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互相审问。 并且他们揭露了对方过去的罪恶。这加尔森他不仅因为懦弱逃避了应该要上战场打仗的责任，他还虐待他的妻子。那社交名媛埃斯特尔呢，则是杀死了他因为外遇而生下的这个私生子。另外，这个伊内斯呢，则是以残忍跟操纵摧毁了其他人的生命为他的快乐。不仅如此。 这三个鬼魂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陷入了爱欲跟憎恨的纠葛。伊内斯非常渴望跟这个埃斯特尔在一起，但是埃斯特尔却热烈的追求加尔森，但是加尔森希望的是别人可以承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样子一个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搞得他们不断的互相揭露彼此的疮疤，还互相的折磨。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办法再逃避彼此的眼光跟批判，因为任何的自我辩解都会在对方的凝视下被破碎。他们渐渐的明白，啊，原来这才是地狱。 于是加尔森说出了整出剧最著名的一个结论：他人即地狱。他们知道这将是一场永远无法结束的刑罚，也只能继续永远彼此的折磨下去。这出戏就到这里落幕了。沙特认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由的，但对于选择后的结果，每个人都有无法逃避的责任。但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还存在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因子，就是其他人。因此人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面对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他人的选择，也就是说其他人是怎么选择的，因为他的选择会影响到你。因此虽然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但是呢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自由做出的选择就可能会去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他人即地狱。像这三个鬼魂，他们原本以为会受到 极度可怕的这些肉体的酷刑的折磨，但后来他们却发现原来地狱只是把他们永远彼此的关在一起。在这个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当中，他们逐渐去揭露彼此的罪行，还有他们内心的那些虚伪。于是他们开始互相的这些攻击啦，或者是互相的批判啊，但是他们也彼此诱惑，可是又没有办法去逃避对方的存在，因为这个房间就这么小。所以真正的地狱呢，不是火焰，而是永无止境的暴露在其他人的眼光、评价跟审判之下。因为人最终呢，是没有办法逃避他人，也没有办法掩饰真实的自我的。虽然这三个人曾经尝试想要合作或者是自我欺骗，但是到最后他们都发现这一些都是徒劳无益，他们注定要永远在彼此的凝视跟审判里面受苦。灯光暗下来，这出戏就落幕了，但是却留下了无止境的心理的折磨。一般的存在论主要探讨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存在，存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存在者？那沙特啊，还有其他的他们同一个理论，支持同一个理论的这一些哲学家，譬如说克尔凯郭尔，还有海德格，他们关注的就不是抽象的这个存在的本身，而是个人的生存的处境。也就是说，他们的核心问题就会是：我是谁？我应该如何去面对自由、责任、死亡跟其他的人？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吗？而且也是我们现在几乎我们现代人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逻辑去思考我们的下一步哈。我到底是谁哈？但是美国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基督徒作家，他叫做阿伦·诺布尔，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提出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不应该只问我是谁，更好的问题应该是我属于谁。这个他人究竟是我们的地狱还是我们的天堂，会跟我们来自，就是跟我们到底属于谁有关系。如果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是以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选择为主。但是如果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要问问我们是不是了解并且实行了上帝的教导，同时也遵守了上帝所设的界限。还是我们经常声称自己是属于上帝，但是却否认我们是属于他的。圣灵不只是掌管我们，也赐予我们能力，带领我们活出公义和正义的生命。承认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在现在这样子一个我们讲是一个非常污秽或者是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公义和正义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想要医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我们想要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力量。那这个力量的根源就是我属于神的这一个宣告。如果想要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话，那么遵行神的教导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里面提到，有一个律法师，他想要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看着他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去删减耶稣的话，让他可以符合我们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只做我们想要做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到的。那些我们不想做的，或者甚至是我们不愿意做，或者甚至是我们讨厌做的，我们就走过路过忽视跳过，我们就是这样子敷衍了事。我想哦，耶稣如果看到他可能会叹气啊，摇头啊，我想耶稣可能不会喜悦我们这样子的行为哦。那就让我们一起互相勉励，永远把耶稣的教导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9章。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你是我心满足。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13到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人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18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19节。19到20节啊，是上帝对法老以及所有的埃及人发出的性命的警告。这个生死就已经在一线之间了，那到底要怎么活？存活的利基就在于他们是不是愿意顺从神的话语。其实这个啊，不只是在当时哦，埃及当时其实超越整个时代，适用在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真理哦。像创世纪19章里面，罗德啊就把天使的话告诉了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女婿，但是他的女婿们呢却把神的话当成是笑话，是戏言，所以他们最后就难逃一死。那约书亚记二章里面那个妓女喇合，他就凭着信心把整个家族的人都从死亡里给救活了。神虽然在震怒下会降下审判，但同时他又会对那些敬畏神的人赐下无限的怜悯。19节就讲到，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给吹进来， 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这个一月到四月间，这个埃及的牛羊大部分都在户外放牧，那其他的月份呢，就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放在这个畜舍里面。那神在这边给埃及人，给法老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免掉这一场灾难，但是如果你不听神的警告，那么你就不免一死。神已经预告了，让法老跟他的这些臣民啊、百姓有机会可以防范，否则的话就怎么样，后果自负嘛，对不对？其实呢，这也是法老跟他的臣子就第一次有机会，他们可以借着表明对神的信心还有神的顺服来避免灾难哦。但是我觉得这就很像哦，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福音在被传讲的时候，总是有人可以把握机会，但也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嗤之以鼻呀，然后无视神的警告。但是不知道大家哦，有没有跟我一样就发现，诶，这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九章六节第五灾的时候，第五灾讲什么？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但是呢，在刚十九节却说什么？要埃及人把他的牲畜和田间所有的给吹进到房子里面来。但如果前面的牲畜都死了的话，那怎么还有活着的呢？对不对？而且中文的圣经虽然是写几乎都死了，可是原文写的是全部都死了。好，但让我就去查了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九章三节经文记载的是，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所以它里面有个重点，田间的牲畜。那这个畜疫之灾呢，所以它伤害的是什么？田里面的，就那一些在田里面的这些牲畜。但是呢，牲畜不止在田里面，我们刚刚讲了，还有这些在畜舍里面的，对不对？那这些在畜舍或者在室内的牲畜，可能应该就没有受到这个瘟疫的伤害。而且瘟疫到这个第七灾，有可能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时间差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牲畜到底包括了哪一些。当然就前面有讲嘛，就是首先就是牛啊、羊啊、山羊，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以色列跟埃及经常看到这些家畜嘛，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我们之前讲过了，可以提供牛奶，这些他们的毛还有皮革。那驴子跟马呢，主要就是用在运输跟战争上面。那骆驼呢，我们也讲过，就是在埃及跟当时各国商队里面，其实骆驼就是要拿来背这些重物的嘛，和要载这些货品去卖的。那所以十九节这边讲的牲畜，应该就包含了所有在这个田里面工作的家畜，就我们刚刚讲的牛羊啊、驴子啊、马、骆驼这些。好，但是他们呢，应该就是这个第五灾被击杀的当时，他们没有死，或者是他原本是留在室内，又或者就是埃及人他们后来就是新补充的这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什么？法老的臣仆里面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在这边我们看到出埃及的作者把埃及人一刀划了两大类，就是怕神的跟那些不怕神的。十章七节我们就会再一次看到那些惧怕神的埃及人，他们会试图要说服法老屈服哦。那在就是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惧怕跟敬畏其实是同一个单字，惧怕神或者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呢。惧怕神的、敬畏神的、相信神话的呢，他就会去先做好防范的措施嘛。但是呢，那一些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或者是根本就不会理会这一切的人，那二十一节说什么？但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把他的奴仆、牲畜都留在田里。那当然就不用说啊，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天差地别，对不对？其实这种状况不只是几千年前的埃及人这样子，就连今天的我们其实也跟当时的埃及人一样。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有些人会敬畏，有些人就会相信，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不会把神的话放在心上，那结局是什么？结局当然也就是天差地别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2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那摩西就向天伸杖了，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这边呢有两个要注意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神要摩西向天伸杖。其实摩西不做这个动作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做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就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第二呢就是神和神的作为，这边把神的作为形容得更加的威严哦，也更让人惧怕。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什么，当时天上不但是下起了这个会砸死人的冰雹哦，还会打雷，还有火就闪到地上哦。那这边的打雷呢，它的原意哦，就是原本单字的意思是声音哦，所以呢这边呢也就意指了神的声音。换句话说，打雷呢是神审判的怒吼声。因为雷声呢、不仅显示了神对人的审判，更生动地表达了神的全能跟伟大。接着就有火闪到地上，这意味着闪电不仅划过了上空，而且它还击打到地面好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又有火灾的发生。这时候不仅下了这个掺杂的强烈雷暴的冰雹，还有俗称的火球，这种球形的闪电、出现在天空上面哦。前一阵子我看到新闻就报道到，这个日本也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有火球在天上这样子划过哦。那就跟之后19章哦，就会讲到在西乃山的时候一样，雷电通常就是神灵在的这个一个标记哦。那有解经家就说，哎呀，这个埃及的冰雹跟灾害其实比巴勒斯坦少见啊，比巴勒斯坦罕有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一次的冰雹灾啊，就更显出它是神迹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替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降临。
生命的翅膀，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当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世上无一事。